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汉弟兄1956年12月30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Joseph Meeting His Brethre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1230。那我的嗓子可以讲一会儿道了，那喉咙酸痛了一段时间，那今早那我又得了重感冒了，好像每次我走进这山谷，那昨天我到了夏尔巴尼的山顶，那向这边俯瞰，那我对一些的弟兄说，那个就是原因，那有雾笼罩在这里，好像整座城市都是烟雾。那当我一进入这附近，那下到这山谷里时，那我一进来感冒就来了，那我必须得随身带一个帐篷，那上了某处的山顶来露营，因为我们只是寄居的，是客旅，不对吗？那寻求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那是我们所爱的。那我们有几个，那今早聚会前或者说主日学教导前，我们有婴孩要奉献，那我弟弟有个小孩他想要奉献给主，那我的亲弟弟，那也许你们这里其他父母啊，也有小孩子要奉献。那圣经中许多时候，那在婴孩洗礼等等方面不同的教义，我们的众教会中有很多的分歧。那那些人把婴孩带去给他们点水啊，为婴孩施洗，那你可以拿这种的方式来奉献婴孩的许愿，你那整件事那归结为一件事，就是奉献给主。那啊，因为就罪而言，婴孩没有犯罪，耶稣死了除去世人的罪，婴孩没有犯罪，那婴孩只是罪人，他生在罪里，但是当基督死在哥哥他时，他除去了世人的罪，那婴孩不用负责任，直到他到了负责任的年龄。那任何的婴孩不管父母多么有罪，婴孩一死就直接去了基督的怀里，因为基督付了代价，那不管他是不是生在罪里或从淫乱生的，那不管是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婴孩在基督里是安全的，因为基督受死要除去世人的罪。那婴孩长得足够大了，那他个人犯了罪就必须为了所做的事悔改，但在他不够大，那还没有犯罪，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之前，那他没有个人的罪。但在这些事上，我们总想就我们所知道的，那尽力了持守圣经。那圣经中没有关于给婴孩行点水礼的经文，我们发现的唯一的事，那圣经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婴孩的洗礼。那我们能发现的唯一的地方，那写在经文中，就是人们带小孩子去见耶稣，他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那当耶稣回到神那里，今天坐在神的右边，他的肉身坐在神的宝座上，他差遣他的教会往普天下去，继续他在地上时所开始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医治病人、奉献婴孩等等。因此那父母亲们可以把小孩子带来，那交在牧师的手中，把他们献给主，那牧师凭着信心将小孩子奉献给基督，祈求基督赐福给他们。那所以如果你有小孩还没有奉献给主，那到我们的姐妹弹琴时，那你想把小孩带来，那领他们归羊圈，那我们可以唱这首歌，那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领他们归羊圈，很好。那亨利·布拉汉先生和太太要把他们的小孩子带来，那其他任何有小孩想要带来的，那此时请带他们上来奉献。好的。他们归羊圈，令他们苏离罪恶深渊，令他们归羊圈，令他们归羊圈，令他们归耶稣羊圈。那我给你看另一个小伯拉罕，叫玛利亚·亚拉伯拉罕，那是我弟弟和他可爱妻子的女儿，他们今早在教会中上来， 那将小家伙的生命奉献给赐孩子给他们的神。那现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今天我自己的亲弟弟和他的心腹他的妻子站在你的面前，你用这个小玛利亚埃拉大大的祝福了他们的家，赐给了他们喜乐。我感谢你，因他们记得这个孩子从何而来，今天把孩子带到教会，使他们可以把孩子献给你。现在我借着信心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祝福我所抱的这个小孩子，愿他存活成长，如果耶稣食言，愿他成为你的仆人来侍奉你。祝福他的父母，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圣灵带领他们走过人生的旅程，直到有一天这地上的旅程结束，愿整个大家庭都聚集在荣耀里。主啊，求你应允，在这之前愿这孩子成长，愿神祝福让他健康强壮，在这人生阶段成为女性的一个榜样。我们必将赞美归给你，现在我们把孩子献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把它还给你们，神祝福你们，主祝福你们。好的，宝贵的回忆萦绕在那里，充满我的魂，充满我的魂，他们徘徊在我父亲大开宝贵神圣场面。我们为所有的小婴孩赞美我们亲爱的主。那你知道，那看起来很奇怪的，我们曾经也像他们小。那婴孩有一些的东西，那他们就是无私，那如此的愿意原谅、善良。那甚至我们的主用他们做比喻，说你们若不回转，变得像小孩子。那多么的简单。那我注意到我的小约瑟，那他刚好到了一个年龄，那什么东西都想试，那妈妈必须得纠正他，那他会把台灯啊给揪下来，不管什么东西只想听台灯撞击地板的声音。那如果妈妈刚好打着屁股什么的，他就会爬到妈妈的怀里那样搂住妈妈。那我们必须像这些小孩子一样，那互相饶恕对方才能够进入天国。那我们为这个婴孩，那像玛利亚亚拉伯拉罕感谢神，那愿他存活成长兴旺，成为主的仆人，愿他所长大的家庭是个基督徒的家庭，这样他就能够照神的训诫长大。那我们那感谢你各地姐妹，那小孩子那在房间里就坐了，那参加主学的班级，那牧师通知了今天还有明天的聚会，那是在在哪里，那明晚今天下午，那他们要，那据我所知那没有开放的聚会呢，除非是我们所知道的路易斯维尔的一些的小宣教团，那或德本弟兄他们许多人，那我想他们星期天下午有聚会，那有很多的电话，许多人在庭院那等着要为疾病那还有痛苦接受祷告。那我下一场的聚会是在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那下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五到星期天，然后我们回家去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那在那里两个晚上，那奉献礼拜堂，那托马斯弟兄来自萨斯卡斯温省的萨斯卡通，那然后从那里我们去密歇根州的斯特吉斯， 在密歇根州斯特基斯聚会两个晚上，那接着去俄亥俄州赖马的浸信会信徒那里，在俄亥俄州赖马纪念礼堂。那从1月23日开始到27日，那然后从那里我们去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举行大的聚会。那请为我们祷告。明天，那今晚7:30，那在我的教会有传福音的聚会，那每个人都被邀请了。那明晚，那我必须，那我替考贝弟兄在午夜的守望聚会上来传道。那我的部分是9点开始到9:30，然后回到我们的教会，那聚会已经在进行，那有来访的牧师和传道人，那他们在这里，那有份于明晚的聚会。那如果你们都想听牧师们讲道，那还有他们表达的方式，那从圣经的角度告诉你们如何开始新的一年要做什么，那明晚请务必来这里，那聚会7:30开始，那像通常一样是7:30。那我们将继续聚会到星期天的午夜，那是星期一的晚上。9点以后，那我在考贝弟兄的教会讲完之后，会马上回到那我们的教会这里开始，来去完成我今早开始讲的这篇道。那我要花很长的时间，你知道我讲的慢，那但我要这个种子落在正确的根基上，那不需要把它分散到任何的地方，那么它就待在那里生长，为主而兴旺。那今早这里有个传道人，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我想他应该是住在那比莱尔汽车旅馆，因为在今天下午那2到3点钟来见他。那他还在吗？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是什么了。他从田纳西州来的，那因为受伤的背部，那在我的聚会上得了一劲儿，那进入了施工中。那这位弟兄在那里好得很好。那是来自，那是2点到3点吗？哦，3点到4点。好的。那还有一个传道人，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他是从那很远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来的。那一天我正试图给那几匹马装上背罗，那我想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我的胡须大约这么长的。几年前呢，我们去打猎，那一个人走上来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那我在商店里边遇见一位女士，那说的从未见过一个，那从未见过城市，那大的城市，我想它离城市有400-500英里，那也许比那还远。那从一座那叫做东松树的小城市，那到硬顶的路面还有几百英里。我想那里有一个商店，那在那后面，那这对夫妇走上来，他们在去古巴的路上，我不知道他们今早是不是从北部不列颠哥伦比亚来到了这里。哦，在这里，哦，神祝福你的亲弟兄，我们很高兴有你和你妻子。那他们是四处旅行的宣教士，那今早从明星汽车旅馆那给我打电话，主祝福你们。那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弟兄都会很高兴跟他们握手的。那一个人，那通过照片能够认出有那么长胡须的我，那他是很好的辨别力。那很好，他们非常的勇敢。那在那上面，那东松树那上面，那几乎没有人。那很难说整个的地区那有几个人，但是那他们作为宣教士上去那里，想为神的荣耀做一件事。那我肯定会全心的那欣赏他们。那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想要跟他们握手，那听有关那大西北地区的事。那我想那罗伯森太太的妈妈那仍然病得很重，那我今天下午必须得去看她，那接着为她祷告。那像是那若主愿意，今晚7:30我会回到这里。那我想 Max 帕登一家在后面，那因为我们6点左右要跟他们一起吃晚饭，那留点时间回来。那接着我们要探访那伯恩斯太太。那伯恩斯弟兄今早在这吗？他在这里吗？是的。那我没看见你。那伯恩斯弟兄坐在那，伯恩斯太太病得非常的非常的重。那天晚上我去看他，那他病得很重，他是个勇敢的人。那我们 想要大家不断地持守住神，来这种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不知道谁会在这里，但是这需要神的一个神迹，才能在伯恩斯太太再回到教会了。是的，她的可爱的丈夫得了癌症，离开退伍军人医院，那已经被判定要死了，结果神医治了她，那现在的回到了教会，那身体非常的健康，就像在这个时候那所能够期望的。那几年前主医治了他已经扩大的那脾脏的癌症，我记得当时伍德弟兄坐在那儿，我在度假，我们去林子里打松鼠，那我声音对我说回家，那我就回家。那为什么要去路易斯维尔，我永远不会知道的。那伍德弟兄在路易斯维尔附近长大，他开错了路，兜圈子，那想要去宰我，那神把我留在一个街角等候伯恩斯太太来告诉我，那就是她这个勇敢的妇人来告诉我说她的丈夫在医院里边快死了，那求我去那里来祷告。她下去拿了主让火柱被拍下的那张照片，留下你们所有人都看过的这张照片，她把照片放在地板上说，亲爱的天上的神，她说帮助我马上找到伯恩弟兄吧，我必须要找到他。她说神的天使指引我去到他那里，那就需要这个。他站起来去城里付账单，那这么奇怪的领到了另一个的街角，那神打发我从林子里去路易斯维尔，留我在街角半个小时，看着伍德弟兄想要宰我，却一直在拐错弯。行，那我们知道神知道他的小女儿躺在那里，他可能期待你做出信心的祷告，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去做。那今早不但想要低着头，还要心也服服的对最忠诚的一个人说另外的一件事。那我一生所遇见的最忠诚的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希金伯特姆弟兄。那么可爱的姐妹，据主耶稣同在了，是神一个勇敢的战士。多少次我看见他来到祭坛上，他的渴望就是去到这祷告队列中，圣灵在那里会告诉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渴望这么做。有多少次他走过这讲台，想要看辨明的事会不会临到，那他在其他聚会和不同的地方这么尝试了，但是那不知道怎么的辨明的事就是没有临到。几个星期前我走进那里的医院，听说他病了，那当时已经很晚了。那当我走进医院，那坐在他身旁，在那里圣灵降临了下来，去到他的生命中，把一切的事都讲了出来，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但是奇怪的是，那希金伯特姆姐妹根本不想再留在世上了，她想要走，那有东西呼召她。那天她答应了那个呼召，就跟神在一起了。那我总是会记起她。那难怪你进城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城市弃绝了福音，那这就是问题。那这个城市注定要灭亡了，就三七年的洪水不算什么，直到这城结束了。是的，它绝对是注定要灭亡的了，那是自己在墙上的原因。那太糟糕了，那我们拥有这边那这些物业，可是那天我听说我们的某个弟兄，那因为在教堂边上停车收到了一张罚单，这么可耻的事，那我会付那张罚单，那你只要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真是个遗憾。是的先生，那当我们这，那我想，那我想我们仍然那拥有这个物业，那至少契约是这么说的，那把车停在这边，那也许你在那儿就不会收到罚单了。但是我很高兴我们前往一个不会开罚单的地方，您不高兴吗？是的，太好了。是的，那绝对是的。那今早我只想讲一会儿，那因为我得了伤风，鼻子堵了，那若主愿意，我想从旧约那选一个主题，那教导一会儿，那学今晚回来，若主愿意那及时的回来，那不太疲倦的话，我刚好想起来，那凯莉弟兄坐在这里，凯莉姐妹上来，那你们晚饭后那尽快的来。那凯莉弟兄因为今天下午确实有许多事要出去， 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离开后，那你们就进来了。好的，好的，姐妹，那请为我祷告，祷告我为主做的决定，那是尽我所能的为了主的。那现在我们要翻开这古老的书卷，那最后包括说第一卷书，即创世纪第35章，那我们希望从创世纪里来读一部分的经文。那么祈求神丰丰富富的加上他的祝福做我们所要教导知识的背景。那多少人喜欢主日学、那多少人知道他最初起源于哪里？然后没看到任何人举手。那多少人知道主日学最初叫什么？那我妻子在哪儿？他应该知道这个。好的，另一位宣教士，神祝福你。哪位弟兄？那尼布弟兄，他在哪里？那尼布弟兄，请你举手好吗？神祝福你，弟兄，那是你妻子跟你在一起吗？那我很好，那我们很高兴，今早有你还有你家人跟我们在一起。你知道你是在神的旨意中。那当你是宣教士时，你必须在神的旨意中。那因为总的命令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那一个宣教士，那我不太在乎，那宣教士是个很好的词儿，但我有一个更好的词儿来表达的，那你是个使徒，小事的。那使徒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一个被差遣的人。那宣教士这个词儿什么意思？一个被差遣的人，是一回事儿。所以宣教士、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组成了教会，对吗？那他们称使徒、先知。那所以，只要你是个宣教士或使徒，你就是神差去宣教的，那你总是对的。神祝福你，是我的祷告。那福斯弟兄和姐妹在去古巴施工场上的路上，那从北方冰冻的地区去南方的热带丛林，但这福音必须传到普天下。阿们，何等的改变！那弟兄，你从哪来的？那要去以色列了。我想看看梅伯尔坐在哪里。我叫我妻子和梅伯尔来为你唱首歌。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与王同坐席，如客人吃喝，这客旅何等的有福，得见王的圣容，因神爱而发光，同受恩的人有福，像王冠上的宝石闪烁。那天岂不太好了吗？阿们，主祝福你去以色列，那祝福你所要去的地方，是我今早对你们弟兄的祝福。阿们。那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我们知道那这个是经文，是有一段写在字里行间的内容。那我们直接读经文，让神赐给我们内容。那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你拿起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些的话，把他们放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温柔安静谦卑敬畏地走进你的同在中。愿圣灵拿起神的道喂养每一颗心，也包括我的心。你愿意吗？主，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我们要在这里读一两节的经文，那这样就能得到一点的背景。那我们知道创世纪是种子篇。好的，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读。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 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看啊，那做梦的来了。那愿主应允他的祝福，给他的话语。那对我来说，创世纪那一直都是，那我告诉你们的是什么篇章吗？那是创世纪，我相信，那我看到的是创世纪37章。那你们做标记的，那是从15节开始。那我相信我刚才说成的是35章，那我把两页连在一起了。那对不起，那这本古老的那斯可夫圣经，那我读起来有点困难，因为那我过了40岁了，你知道。那他们告诉我说我应该戴老花镜了，那我去检查眼睛，那当我检查时，那我必须得把圣经拿得离我老远，那医生告诉我说我过不多久我的手臂就不够长了，那不能把圣经再往后拿了，那我必须，那我说我需要老花镜，那我检查了我的眼睛，那他们检查相当的好，那非常的好，那我能轻易的看见一个掉在地上某处的头发，那但当把头发那放在离我很近时，他说当这什么是你的头发变白了，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年纪大了，他说当你过了40岁，那这就是因为眼睛出问题的原因，那其实就是你眼球变平了，那你必须得应付这个事儿，那就是这样，那我也只是在拖延，那说没有时间去了，总有一天我会去的，那当我要教导更多的东西时，那我要带老花镜来帮助阅读了，但现在那我只读一些的经文，那继续的传讲，那这是那许多年前我拿到了这本圣经，它的字体非常的小，那在创世纪中，创世纪的意思是开始种子篇，那记住今天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它是一切事情的开始，那里是救恩的开始，那里是罪的开始，是所有派系的开始，是真教会的开始，是假教会的开始，是义的开始，是迷惑的开始，那是一切的开始，一切的事情都始于创世纪。我希望我们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来讲这卷书，那就停在那这个主题上，那继续不断的挖掘，那借着圣灵以神的绳子来记住它，那把它包在一起，看每个字怎么跟其他的字相吻合的，那如此完美的事情，那神的道是如此启发人，那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时候，那每一个读过这里内容的人，那都写在几百年前的大约3000多年前，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读过这主题的人都受其每一节经文的启发，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取代它的，那一部写在那个时代的著作，当他在那个时代那为了他的目的那被人读的时候，那他就结束了，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说，我亲爱的弟兄，今天我去了某个地方，那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等等，那是直接给你的，那这个就结束了，那也许是为了一个法庭证据什么的，那可能会被拿来作为一个控告我或支持我的证据，那证明我什么事情，那或证明一件控告我的事，但是它不像那信件给你时是直接传达的信息，那它圣经不是这样的，那它是给人类的，给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时代，因为它是神书写的道，行。 他的道永不会落空，他们绝不会死亡，只要有一个永恒，那永永远远，那这些话就仍有其同样的意义，因为他们曾经从神的嘴唇里边说了出来，不会落空。那想想这点，神的道是永恒的，他们是生命。那什么是道？道是一个被表达的思想，那当神想到什么事时，那只是个思想，但当思想被表达出来，它就永远不会更改或改变，它必须永远保持一样，因为你的话那就跟你自己一样，神的道就跟他自己是一样的，你的话是你的一部分，你的承诺那就跟你自己一样，神的应许就跟他自己一样。那作为一个必死的人，你可以做一个应许又不得不违背他，因为你只是个必死的人，那我只是个必死的人，但神是不死的，他是无限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做了一个声明，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那他能够持守住。亚伯拉罕称无为有，因为他深信神所应许的他必能做成，除非他知道将来是什么，否则神绝不会做出应许的。那看到我们怎么安息在神的道上了吗？那不管暴风雨刮得有多么的猛烈，那无论什么与之相反，都庄严的安息在神的道上。那位看见了暴风雨另一头的神这么说的，行。所以那如果你生病了，只要把你的魂锚定在安息的港湾，那如果你惶恐困苦，记住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只要持守在那里。那一个人曾写过，那位诗人写的说，我的锚在幔内。什么是幔子？是将这里和那里切断的东西。那锚是锚在幔内，你看不到它会怎么样，但你知道那里有一样锚定的东西把你给抓住了。那当大海翻腾，那起了风暴时，那里啊，我想也许你从未有幸看见过一艘锚定的船。哦，那我漂流过大海，他们像那样抛出海锚，那知道那只小船根本无法越过浪尖，那它会经过波浪的。但只要那锚定了，那差别就在这儿了。不管我们经过浪尖，在浪底下，在浪周围，或穿过海浪都没有关系，锚固定住了。那当生命的暴风雨开始摇动我们时也是这样，那我们可能必须得经历，那我们可能必须从上面下面或旁边经过，那但只要让锚定在幔内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不清楚他在哪里，但他锚住了。那就像放风筝的小男孩，你知道，那你们听过那个老的谚语故事说，那你怎么知道你在那尽头有一个风筝呢？他说，我仍然要感觉到他在拉扯。是那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仍然在拉扯，那神在跟我们的心打交道，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锚还在。那我相信是本杰明·弗兰克林把闪电装进瓶子里，那是控制了电能，那在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说，那里边有能力，那种的能力是可以被控制的。如果是击中街道，那能够劈开树木，裂开地面，那么的有能力，那如果它能被控制，它又能够做什么呢？那它会照亮反射照耀整个地球。那我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风筝上掉了一把钥匙，那记在风筝的尾巴上，底下有一个瓶子，当他得到电时，他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在他开始叫喊说，我得到了，我得到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电，但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些东西。那每个只把盼望建造在耶稣公义宝血上的人也是这样，我魂周围的一切都要离去，主是我一切的盼望和支柱。 我站在基督稳固磐石上，其他地方都是流沙。一旦重生，圣灵就进入人的心中。那些人可能那不再年轻，那或者可能没文化，那不管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解释。那所以不要因为你没文化就感到不好，那你无法解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的。不管他多么的聪明或多么有知识，那是神自己的奥秘。但当那道在你心里发光时，那你看见了他，你就喊叫说我得到了他。那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来对待他，那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对待你，但你知道一件事发生了，你得到了。那因此在神的道上他太完美了。那我们今早面对，那在我看来，我们面前摆着旧约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今早我们要讲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见。那圣灵可有上百种不同的方式进入并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本来打算这几天那我们会讲一天啊，但今早因为那嗓子有点紧，那只能讲一会儿，那也许今晚那再把它捡起来。那如果牧师心里有什么东西，那就星期晚上那继续的讲下去，把它讲完。那若是那样，那愿神那样来预备。那我们都非常熟悉那旧约的人物，那一切的就是都是影子。那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将来之事的影子，何等的美，神怎么样的预示了。那当我们那察觉到那这影子过去的样子，我们就知道在这以外的地方有什么东西。那神以他的无所不能，那在他伟大无限的头脑里，那看到一件事就要发生，他能够预先警告，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甚至叫人的愤怒也成为对他的赞美。那不管谁恶待你，那若主愿意，那等一下我们要讲约瑟的兄弟们怎么样的恶待他，他却转过来拿起那个使他们来赞美主。所以我们没有一件事要担心的，一件也没有。神借着那个男孩预示主耶稣的第一次到来和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那一生把这一切实现出来，然而他绝对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哈哈们，这不是带给你一些很不同的东西吗？那看到可怜的约瑟，那他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那为什么这一切的事要发生？但这都是神在安排预告实现将要来的事。那你可以注意到那神的道，那你在这里把道捡起来，在创世纪里边读，在圣经中间读，在最后一卷书中读，每一个字儿都像那样互相的吻合。那它是由几百个不同的人相聚几千年写成的，瞧，所以你瞧，那都是神。那这个人不认识那个人，或不知道写了哪本书，对别的时间和另一个时代一无所知。那么今天可以看到神正像从前一样在做事儿。那我们现在那正离开旧的一年的影子，那进入新的一年。那起初神怎么看到罪辖管地球，辖管人类，那他伟大的计划那被歪曲了，那不是被毁坏了，那不是被再造了，而是被歪曲了。小撒旦不能够创造，他只能够歪曲。你所看到的一切错误的东西都是义被歪曲了。瞧，那你在街上看到一个老算命的，那只是先知被歪曲了。瞧，那你看到任何邪恶的事儿，那看到男人不忠于他对妻子的誓言，那是义被歪曲成的邪恶。那反过来也是，那看到女人在街上像现在这样举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那是女士被歪曲了。那天 我经过路易斯维尔妻子后，我在橱窗上看见一个牌子，那我们在第五大街那吃了饭回来，那上面写着女士专用桌。我说他们绝没有一个顾客是女士不会去那种地方的。那当他去那里时，他就再也不是女士了。那所以瞧，那在那牌子底下绝不会有一个顾客的，女士不去那些地方。但是瞧，进去那里的人都是被歪曲的女士。瞧，是的。那神要使万物都赞美他。那我们正在庆祝主耶稣的圣诞，那这绝对不是他的生日，他的生日是在四月份，因为犹大地的十二月跟这里一样冷，那甚至更冷。那所以我们晓得，那天你看到照片，那犹大地那里的池塘还有积雪等等，你能想象牧羊人在那种的天气里边躺在山上吗？那圣诞不是今天，那日子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是我们对那日子的态度把人区分了出来。那注意，神一看到那女人的种子，那他在那里那怎么被误解，那意被歪曲了，神便赐下一个应许，借着这个女人将出来一位可称颂的种子。那你明白了吗？将有一个种子，那撒旦一听到那个，那他当时在场，他一听到那个，他就要着手毁灭那个种子。他想方设法在约瑟身上这么做，撒旦在历史历代尝试了，他仍在反对那可称颂的种子。阿们。那我要你们现在戴上深刻思考的帽子，那戴上救恩的头盔，仔细的听，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你可能不同意，那没有关系，但你注意到了吗？那夏娃那已经怀了孕，那因为夏娃已经过着一个不义的生活，犯了罪。那的罪是从哪里来的？是在创世纪里。今天人们试图找到动物和人之间缺失的那一环，那这是启示。圣经说蛇引诱了女人，今天人们可以那培养动物的生命，那最接近人类的动物那就是黑猩猩，那他们可以叫黑猩猩抽烟斗、骑自行车、戴帽子、把帽子翻过来，那就像对马说夜驾一样，那就是声音。那黑猩猩没有魂，他不会思想，他只能够根据声音来走，他没有魂。那他们中间有缺失的一环，那是他们从未找到的。那六千年来他们试图让黑猩猩能够嘟囔出一句话来，却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动物的生命，我们像植物一样是从地里出来的生命，那就是那天我在我们亲爱的姐妹葬礼上说的，我们是地上一堆的16种的元素，宇宙光、石油等等合在一起，当神说要有，那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的身体就在那里了。但有个东西，一位主宰者把我们培育成现在的样子，什么有手、胳膊等等，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让我们可以永远活着。罪在做毁灭的事，我们从未想到那会在这里，他就造了我们。那他造了我们，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把我们造成了现在的我们。那借着赐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来接受他，那借着创造我们的同样的道，把这一切的石油、原子等等合在一起，他岂不更能够应许要叫我们复活吗？那起初那神说话的时候，撒旦就站在那里，他听见了，人们想方设法要找到这个失落的一环。我借着启示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接受，那动物和人之间失落的那一环 就是两腿被除去以前的那个蛇。那圣经说蛇是田野一切兽中最狡猾的，不是爬行动物，它是那个以美貌引诱女人的家伙。那夏娃怀孕了，那因着这么做罪就进来了，神把这样的咒诅加在了蛇的身上，于是科学永远找不到今天所知道的蛇与人类之间有任何的关系。那但是那就是人类的堕落退化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连在了一起，就是这样，神像聪明通达人隐藏了起来，却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启示出来。瞧，那堕落的人就在那儿。蛇他从路上那被带来，那这头最狡猾最精明最美貌最像人的野兽，因为他对夏娃所行的恶事，神使他成为了一只爬行动物，用肚子来行走，终生吃土。那所以科学去到那里，就发现他们的知识树被砍倒了。那注意，那当女人一看到他，那他被欺骗了，他并没有带来罪，他被欺骗了，他以为那是对的。但圣经说亚当没有被欺骗，亚当知道那是错的。夏娃让亚当做兽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生了第一个儿子，那魔鬼所有的特性都在那个孩子里边。他是个杀人犯，他满了嫉妒，那怎么可能来自是纯洁的血脉呢？他必定的是从他恶手来的。那他一行了这事儿，那魔鬼就开始使用他的工具。那夏娃生了第二个儿子，模样像亚当，那就是亚伯。那魔鬼很快就想毁灭那义的种子，他转过身杀了亚伯。那这一开始就是犹大与耶稣的预表，将他杀死在坛上。犹大杀了耶稣，为了三十块银子背叛出卖了耶稣。是的，但注意，当他做了那事，那后来神兴起了赛特代替亚伯，这是基督受死与复活的预表。行，那魔鬼又去追杀赛特。那注意，在上古洪水毁灭之前，从挪德之地该隐的儿子们生出来的人，那有很长的家谱，那他们都是科学家，那他们聪明有知识，那是了不起的人，他们甚至冶炼金属建造房屋，那有了不起的文明。圣经接着说，那他们怎么制作铜，怎么制作金属，但另一群人那却是像流浪这样。但两群人都是虔诚的，该隐是虔诚的，亚伯是虔诚的。那神画了一条正确的线，该隐就像亚伯一样的虔诚，他们俩都建祭坛，他们俩都相信神，他们俩都敬拜神，他们俩都拿来了礼物。那注意这两个种子，那一个打斗，那恶者想要毁灭义的种子，他想要毁灭亚伯，他做到了，但神兴起了赛特代替他。那恶者以为他在那里也得到了耶稣，那往下看历史历代，那不管他去了哪里，他都将了种子逼到绝路。那当他杀了这个那个，他就以为他得逞了。那最后那他追杀是约翰，那最后他把约翰的头砍掉了，那他以为他得逞了，但他发现了种子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杀了所有的孩子，那摩西，那魔鬼想杀死摩西，想方设法又毁灭了种子。当他在格格他杀了基督，那神在第三日将他复活了。那后来神差圣灵回来呼召神的儿女。那今天那同样邪恶虔诚的种子还在逼迫那义的种子，你看到了吗？他们想方设法要毁灭神公义的枝子。那如果你注意，双方都在创世纪里虔诚的开始，双方其中一个是宗派的， 那自高自大，另一个是谦卑的，借着启示顺从圣灵行事。那亚伯怎么知道是一只羊羔而不是地里的出产的？那因为这点是借着一个神圣的启示给他的。当彼得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时，耶稣说了同样的话，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磐石不是彼得，不是耶稣，乃是神圣的启示。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明白了吗？那是神圣的启示。那注意，每个时代那他们都面对面的相遇征战。那看看摩押在山上，以色列在山谷里，以色列只是作为一个绅士般的弟兄向摩押要求经过他们的地，去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只是要求像过去一样，那在他们的营地里边有一小场的复兴，只是经过他们的地，那并且答应那牛群若是舔了青草他们会付钱的。那他们要从摩押王道公路上经过，那他们经过那历史所要做的事他们会纠正的。但是嫉妒，那摩押地的人不是不信神的，他们相信以色列人所信的同一位神，因为他们是罗德女儿的子孙。那罗德喝醉了，罗德的女儿从自己的父亲怀了孕。那过去那这些摩押人就是从这里繁衍出来的。那他们的先知出来，那他们的教师为钱而发狂，那坐在坛上七座坛跟以色列所建的祭坛数量完全一样。那摩押人坐落在这里，那伟大优秀的宗派之力，那一切都建立得很好，那引人注目。那以色列在这里一群圣滚轮，那在帐篷里从这里到那里四处的流浪。你说圣滚轮，他们肯定是的。那如果他们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那种圣滚轮，当他们过了红海，神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件神迹，那米利安抓起手鼓，那开始敲打手鼓，在岸上跑来跑去，叫喊跳跃跳领舞，那以色列的女儿跟随着跳跃叫喊跳领舞。那摩西站着举着手，那句以从来没有人听过的语言，那唱一首无人能明白的歌，他在灵里边向主歌唱。那如果那还不是现在的圣滚轮，我就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他们了。那他们有神迹骑士随着，那如果神只看重基要，那瞧这里，从经文上说摩押人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基要，他为以色列所拥有的一切，他有七座坛，那是神所要求的。那以色列人有七座坛，他有七只洁净的祭牲，以色列人有七只洁净的祭牲。那又是该隐和亚伯。好的，那摩押献七头公牛，以色列献七头公牛。摩押献七只公羊，那说的是他们相信基督要来。以色列献七只公羊，同样的东西。那基要到了极点，该隐建了祭坛，亚伯建了祭坛。该隐献上祭物，亚伯献上祭物。亚伯敬拜神，该隐也敬拜。但神印证证实亚伯是神的选择，神在这里证实以色列是他的选择。因为以色列的营中有超自然，那尽管他们犯了一切的错误，但他们有火柱随着，他们有一个赎罪祭，做神的医治，并且实施神的医治。他们有一条铜蛇，有受击打的磐石，他们营中有神迹奇事。等约翰来了，他是超自然的；等耶稣来了，也是超自然的。那在基要的方面，仇敌总是逼迫超自然的。你看到今天他要干什么了吗？同样的事儿，来抹杀神的意志，抹杀这些人，什么也没有。那明人是了不起的人，抹杀他们。弟兄，那不是别的，那是那一刻的蔓藤，从创世纪一直盘绕到了启示录。 我选择跟圣滚轮站在一边。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那是魔鬼强加给神教会的名字，这名字本来不属于那里的，他们不是圣滚轮，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他们被人误解了。那约瑟为了父亲所生，为了父亲所爱，却被他的兄弟们所恨。那注意，那这是主耶稣的完美的图画。那我要你们注意，他的生命是怎么预表的，这旧约一切都预表了现在。那看到后面那里，那看到照片，那是个影子，那就看到正片是什么。那注意，约瑟作为基督的预表，是教会的预表，是圣灵的预表，那预表他是兴旺的王子，那正如基督，正如今天的教会。那注意，那当他出生时，他父亲爱他，为他做了一件彩衣，那在所有的颜色中，那只有七种完全的颜色，那其他所有的颜色都是从这些的颜色里边出来的。那这件衣服有七种不同的颜色，他父亲做了这件不同颜色的条纹的衣服。那如果你注意，也许雅各当时并不明白，但那是值得被应许的。当神赐给挪亚彩虹的记号，那七种颜色，那是个应许的约，神立了一个约，他再也不会用水毁灭世界。神的约从雅各传到了约瑟，亚伯拉罕是拣选，以撒是称义，以色列是恩典，约瑟是完全，他是唯一要有那件彩衣的。那么看到耶稣穿着彩衣坐在宝座上，头上有红，那启示录一章，那是神跟人立的约，基督，那这就是了。哦，我多想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基督是神跟他子民的约，不是宗派，基督乃是神的约。那约瑟怎么样的被恨恶，基督今天也怎样被恨恶。他们不想说他们恨恶基督，但他们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所做的，他们反对基督的一举动，指责基督的行为动作，奇妙的作为。那么肯定也有撒旦在营中在征战，当然他们会指向撒旦的话，但我不管撒旦要混乱什么，神的道完全的站立，他的应许是完全的。我绝不会选择跟那群人站在一边。那注意，那他在这里是约，在启示录，其实我看起来像碧玉和红宝石，那是胸牌，或者说出生石，从流变到便雅悯，那是红宝石，那和碧玉的反射，那因为他们在神的光下反射在一起，在基督及彩虹的周围立约。那这讲的是什么呢？那流变是最大的，便雅悯最小的，从首先的到幕后的，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是大卫的根和后裔，他是晨星，他是从 A 到 Z， 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神从时间开始到时间末了的影像。他在那里是神跟着子民的约，那其他所有的东西，那约瑟、大卫，那所有的众先知只是个反射。阿们。从伊甸园的真实的种子反射，直到在第二次在荣耀中降临，接受了子民和教会的时候，这就是了，看上去太美了。约瑟他的弟兄们对他傲慢，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因为他得了超自然的启发。那你明白了吗？该隐无缘无故的恨亚伯，因为亚伯得了超自然的启发。 摩押人无缘无故的恨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有神的医治、神奇奇事和异能，摩押人无缘无故的恨恶他们，不肯让他们经过。这群体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意的。阿们。那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向你们记住一件事儿。那我要你们把这个放在你左边第五根肋骨下面叫做新房的那个帐篷里。任何时代，任何时候，当神启发一个人，他从未站在那些虔诚的一边，那所谓的虔诚的事一边，他从未站在宗派的一边，他总是站出来反对当时的宗派，反对当时虔诚的教义。你指给我看哪一位先知，从圣经中指给我看哪一个属神的人跟他那个时代所谓的宗教运动一致的。阿们。甚至以利亚，那到了先知学校之后，那他上学那里，他们想要他离开，他说这里太狭小了。你看到了吗？亚哈，那当时一个虔诚的领袖，那以利亚分别出来到了加密山，那注意是约翰分别出来，从未去他们的学校学习他们的神学。但神打发他去旷野为向工作预备他。该隐他的机构绝不能把他们的教会马甲穿在一个属神的人身上，那不合身。那注意，那历世历代都是如此。等耶稣来的时候，他从未咨询任何的神学家，而是称他们为一群毒蛇或草中的蛇。门徒从未跟任何的宗派保持一致，那他们站在亚伯的一边，约瑟从未跟他们一致，他跟其他人一样，为了同样的目的被恨恶、被弃绝，因为神以超自然的方式，以跟其他人不同的方式与他同在，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该隐无缘无故的恨恶亚伯，兄弟们无缘无故的恨恶约瑟。今天宗派的世界，那不管他有多大，那我向他们脱帽致敬，说为他们感谢神。但在他们一切的教义、大的教会、大的事情中，在这一切当中，神仍在呼召跟宗派毫无关系的人，因为宗派不肯跟超自然一致。今天有一种运动，那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恶的运动。那天我听见一个人说，那几乎让我的血都变成了水，因为一个有影响的人，一个了不起的浸信会的传道人，那他在讲，那说任何人拜童贞女玛利亚都是不合圣经的，那他太真实了。是的，他说除了基督没有经文要敬拜任何人。是的，他说神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没错，那讲完那一切美好奇妙的圣经教导后，他转过身来说，世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件神迹。他如此猛烈的反对神的医治，转过身来说，基督死后就再也没有一件神迹发生了。那基督以后从来没有人叫死人复活，因为基督是唯一拥有永生的。但是那我对你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洁净长大麻风的。那是耶稣吩咐门徒的事，人们怎么能够虔诚到如此瞎眼呢？ 他们因为宗派的障碍，成了心胸狭窄的，无缘无故的恨他们的弟兄。你看到了吗？那如此的狭隘，如此的渺小，他们因为自己的名望这么做。那今天那地上那有了那了不起的传道人，那被问起为什么他不领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已经由其他跟他一样立场领受了圣灵洗的人呈现出来了，他说那会伤害我的事工的。那如果你任何时候告诉我那他可能会伤害一个人的事工，但绝不会伤害基督的事工，这只会进一步的促进耶稣的事工。但这位博士先生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叫死人复活的。我知道今天地上有一群的圣管轮，他们宣称他们看见了死人复活等等，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证据证明任何的医治或其他任何的事情。那你瞧，那这就是了，我的弟兄姐妹，那我要你们很仔细的注意这点。那事情的原因是这个，那今天人们那在主耶稣的日子，在新约的日子，那当人相信神，那他们听见一件神迹行出来，他们从未试图用科学来证明它，那他们只是接受，他们只是相信，因为他们知道那是神。那在今天那一群不信神的人进入了宗教的运动中，他们想要用科学来证明事情。那让我这么说，那我心里相信，那这是从天上来的。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它可以被证明的，因为如果你能够证明神，那就不再是凭信心接受它了，那是个证据了。我们相信神和神迹，我们凭信心称无为有，因为神这么说了，不管的是什么。亚伯拉罕无法证明萨拉的乳腺没有枯干，他无法证明那个子宫还能受孕，那他们无法证明任何的事情，他们无法证明，也许通过检测精子证明他们是不能生育的，但他不管怎么样都相信，那拒绝任何跟着相反的东西，称无为有。那因为在幔子内对神的盼望安息在神的道上，无论是否符合科学都称之为真理，因为神那么说了，这就是了。我们相信，我们凭信心接受。但是弟兄，那我不是跟他争论，我不相信争论。但巴不得弟兄读到保罗怎么被石头打死，那圣徒站在了身边祷告，直到生命回到了他里面。那保罗整夜的传道，那一个人从楼上掉了下来，摔死了，一个年轻人，保罗伏在他的身上，生命的灵又回到了他里面。那甚至在基督来到前800年，伊丽莎就让一个妇人死去的孩子复活了。那甚至没有圣灵祝福的人都行了神迹，但这些人却因害怕而攻击圣灵。哦，何等的可怜。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傲慢，无缘无故的恨他们的弟兄们。那正如约瑟被无缘无故的恨恶一样，那你看到了吗？他被恨恶，不是因为他应该被人恨恶，而是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不相信他，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那我现在这么说，因为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带着内心的真实这么说，他们今天憎恨有超自然的教会，那是嫉妒，是可怜的嫉妒，那在人们中间存在。那门徒没有，那他们对自己感到如此羞愧，因为10天前神赐给他们能力医治病人赶鬼叫死人复活，那他们面前来了一个得癫痫的男孩，他们却失败了。那耶稣从山上下来医治了男孩，他们问他为什么那他们不能够赶出鬼来，他没有说我把能力收回去了，他说我赐给了你们能力，我只给你们看主在哪里把能力赐给了教会，但你无法指给我看他在哪里又把能力收了回去。 那耶稣庄严的道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你们的不信。那几天后，他们发现一个人不在他们的宗派体系里，他听见了耶稣宣告这些的事，那他正在做工作，他在赶鬼。那彼得和约翰来告诉他说，他必须得属于他们的团体，不然他就不能这么做。你必须得跟随我们，跟我们有联系，我们是教会，那你必须得这么做。他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管好自己的事去吧。他们又加入他们的组织，也过得非常的好。那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娘娘腔可怜的人，那好像小孩子的想法。那跑过来说，我们发现了他，他正在赶鬼。那是什么？他们嫉妒，因为他正在做他们不能做的事儿。那他们变流血气，他们悟性的眼睛就像约瑟的兄弟们还没有被照亮。那所以他们回去，那打他的小报告，那告诉耶稣，耶稣说由他去吧。阿们，他正在做一件好事，他正在做我吩咐你们做的事，而你们却没有做到。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所有亲爱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弟兄们，因为你们认为神必须借着你们的教会，神能从这些圣火轮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是的，会有某个人来做他的工作呢。是的，那虽然他们失败，他们犯错，不管是什么，那以色列也做了同样的事，但那意义的种子正在继续前进。我真高兴我能说是其中的一员。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其中的一员。我对此何等的高兴，你们呢？在这新年的开始，我的心欢喜的知道神借着这奇异的恩典，把我的名字包括在了生命册上，让我能够明白我在他的子民中间。那他们是被逐出者，那跟门徒在一起，我可以这么说，我把为主的名受辱当做一份荣幸。是的，先生，我真高兴我是其中一员。那我们在下一场聚会上，那开始讲约瑟，那可能是今晚或者星期的晚上，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但是我爱主，你们不爱他吗？那真是奇妙。那我今天很高兴我能跟那一长串受藐视、被弃绝、被全地教会恨恶的人携手合作。他们在这里，那他们是下等的人。是的，从教育和社交上来说，从世界的角度来说，那宗派高高在上，那我们很高兴是谦卑的，因为那些谦卑自己的，有一天神在荣耀中第二次来要升高他的教会。在那之前，让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让我们祷告。那现在我们低头，那我想知道今早有没有人还从未接受这位基督的，还有他的祝福及其伟大的能力的。那我们想知道你愿不愿意今天做出选择，说出耶稣啊，这是我，我全心渴望做你的仆人，选择为主受藐视，少数真的道路。主要现在我看到的不是世界说什么，而是你的圣经说什么。不是世界叫我什么，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约瑟一样，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亚伯一样，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约翰一样，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但以理一样，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以西结和撒加利亚一样，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耶稣一样，他们恨我正如他们恨使徒和那些跟从你的人一样。无缘无故，主啊，我为他们祷告。你是否已经领受了一个那样的经历？那你走出来了，那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向神献上灵祭，这就是我们感谢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能站在这混乱的世界中间吗？你能站在你的老板面前，你的心里带着谦卑，带着对世上罪人的爱，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为见证和赞美神的荣耀而站立吗？如果你还没有那个经历，为什么今天你不借着向主举手，让你的世界、生命、一切都重新开始？说实话，我现在接受， 请赐给我圣灵的喜。那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今早这个小教会忍受挑剔，被人攻击，仇敌压迫他，向他射出箭来，说我们为他们有罪的魂祷告。他们不知道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双眼。总之今天全世界的宗派仇敌虔诚的人射箭攻击他们，尽管如此，伟大的复兴仍在继续，成千上万卑微贫穷被忽视的孩子跌跌撞撞地走进这里，看到你奇妙的手所行的一切。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他们不再属于这世界，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他们不关心这世界，而是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看见了医治的能力，医治病人，你的神迹和奇事在你的子民中间成就，伟大的事情不断发生。不管人们在哪里谴责试图压制，你的仆人们一进走进去聚会复兴，他们将谦卑的人拉进神的国。今早在我们中间，我们有幸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正起身去到别的土地，一个人起身去以色列。哦，神呢，就是这样，说浇灌你的圣灵在他们身上，愿大事成就，使那些可怜流浪的犹太人回来，愿他们领受圣灵，正如他们列祖起初领受的一样。这里有个弟兄要去古巴，去了中海岛，你说直到地极，有什么东西在这些弟兄的心里拉呀拽呀，离开他们的家和亲人，不在乎世上的快乐和美好的时光，面对那些试图阻挡着工作的人，去到那边贫瘠的土地上，就像牛把财务诫命约柜的车拉回来，他们撇下自己哭喊的小牛，下到大路上放声的歌唱，走向那块磐石。我们感谢每一位坐在会众后面的传道人，还有今早从德国来的约翰弟兄，他在穷苦的家里长大，赶着一辆马车走遍全国传讲福音。感谢你，还有这些年轻人和其他坐在附近的传道人平信徒。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心里还没有基督，可他们已经举了手，肯定是看到福音的一切的证据，知道你依旧是一样的，你的教会是一样的。我为每个人感谢你，我祈求你祝福他们，医治他们的身体，如果他们病了，将他们心里所渴望的赐给他们。父，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那我们低着头，那让我们来默想一下。那只要祷告，来轻轻的唱，首先因圣灵之意而死的人是喜悦啊，如大丈夫死去，本着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教导圣灵救人脱离罪恶，他们都是他死死提翻，他传道反对罪，他们极其的恼怒，用石头打他的头，但他在圣灵里睡去，献上灵魂与其他人一起归入自生命之处， 接着又有彼得、保罗、约翰舍去性命，学着福音，能够交友，像故事先知，用自己血调和，当是受逼迫的重赞，让神真实得到，能诚实传扬，祭坛下灵魂含着，还要多久？因主必刑罚那些作恶的人，将有更多人流淌自己的血，为着圣灵的福音和鲜红之河，这血在流淌，这血在流淌，这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流淌的血，这圣灵福音的血一直在流淌。哦，神啊，主耶稣，愿你来，现在就塑造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心里除掉一切的冷淡，圣灵的甜美似乎让眼睛有了光彩，主就现在就用你的道来浇灌我们，我们很多的高兴你算我们为传扬福音的，我们为教会的每个需要祷告，我们为我们亲爱的牧师祷告，神呢，忠心的仆人从不疲乏，随时准备出发，今天向他的心说话，让他知道当他们跟所有得救的人聚集在彼岸时，那里有一个大的奖赏等候那些忠心的牧师，赐福其他的牧师、宣教士和基督各处身体的肢体，主要赦免我们的亏欠，主要若是我们心里有需要，那你能在这里赐福我们吗？主要若是我们中间有患病的，有人今天走进教会，引导他们往那边看，看见哥哥他，看到那真正的种子在那里，撒旦以为他能用死亡来毁灭他，但神叫他复活了，撒旦做不到，神做了一个应许，他持守他的应许，每个应许都是真的，应许给我们永生，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到了，我们里面有东西在运行，是我们无法解释的。哦，神啊，在患难中间我们感到有些的支撑在那边，足以让我们能够巍然耸立，海上可有暴风雨袭过，海浪可能会摇动我们的小帆船，以便开一条路从上面下面或旁边经过，主，我们正锚在神的道上，我现在祈求若是会中有人病了，愿此时在会堂里的圣灵带着大爱降临，说我的孩子，这是我，我是创造你的父，我是从地上取出的元素把你造成现在样子的那位，撒旦想要介入我的工作，孩子接受我的应许，我要献上这信心的祷告，相信你在这里，主要愿你的双手伸向每颗心，让疾病离开人们，我斥责所有的魔鬼， 压制的魔鬼，惧怕的魔鬼，各种疾病的魔鬼。你说过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今早在这教会中，这圣灵的联合，我们从人们身上赶出每一个污秽，让他们离开这里时，让他们被主耶稣的祭物所洁净。主啊，我们谦卑地接受，在下的事工中赐福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中来赐福我们，与传道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同行。主啊，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你的脚前相会，那时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战利品。神的，他们会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是白人、黄种人、黑人，我们大家会一起说，主啊，我们在这里。那将是何等欢喜的日子。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你祈求着祝福，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那是什么？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多少有需要此时可以相信，请举手说，现在我接受，现我接受，现在我接受，凡事都可能，现我接受，现我接受，现我接受，凡事都可能，现我接受。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姐妹如果可以，请继续弹琴。你接受吗？你说，巴兰弟兄，我病了一段时间了，有些事情看上去我就是无法胜过。我接受了不同的人的祷告，很好，弟兄姐妹。但你曾想过那是什么？那是神赐给你的小应许，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为什么今早你不把那个毛再割给他呢？只要在这里要抓住毛的末端，圣灵已经赐给你了，把这毛再割给他，说我的毛定在那里，现在我接受，此时一切都结束了。那不管此时发生什么，我的毛定在幔内，我得着了我所求的，我知道我得着了，神的道这么说了。神的，我此时仰望你。也许你有忧虑，有财政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把他毛再搁给他那边，因为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让这个沉浸在真正的甜蜜之中，这不是很美妙吗？这是我聚会最重要的时刻，道已经撒下去了，那你明白吗？现在神在浇灌他，你难道没感觉到那个安慰，那更新从神的面前而来，降下来浇灌他，说，孩子，我要带着我的道而来，我要信守我的诺言，我要昼夜看顾，我正在你心里浇灌，你愿意接受我相信我吗？因为凡事都可能， 只有相信，哦，太奇妙了，多么的奇妙！只要浸泡在里面，可能水降在种子上，那是什么意义的种子？它被撒在了你的心里，那是神的道，那是种子，是圣灵，是神起初应许的种子。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在基督里死了，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圣灵为亚伯拉罕的种子而来，使你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是圣灵在浇灌你刚才接受的应许，为了你的医治，为了你的救恩，为了走得更好，为了让惧怕离开你，为了你需要的任何的东西，为了去海岛的旅程，为了去以色列的故土，去你的教会，去你家里或任何的地方。那是圣灵在说，这是我，我与你同在，继续前行，我在领路，你只要继续前进。那是我，磐石里有蜜给你，让你最被血液遮盖。磐石里有蜜给你，让我们起立。我虽遇到街上路旁传道，对每个堕落的弟兄说，磐石里有蜜给你。我的弟兄，磐石里有蜜，磐石里有蜜给你，让蜜水被雪遮盖。磐石里有蜜给你，那我还不想要你离开呢，我要你。那看着站在你旁边的人，跟他们握手说，神祝福你弟兄姐妹。那不管是谁，主要转过身来，这是跨宗派的帐幕，那么在旅程中是独特的子民。好的，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现在大家往这边看，我们来唱。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信任俯伏，尊他万王之王，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现在我们向主耶稣低头。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年，大的筵席，在神的道、神的事儿和圣灵的五旬节的筵席。我们要祈求神的祝福降在我们宣教的弟兄们身上。那么现在要进入施工场，愿神使他们勇往直前。我们给你们承诺，我们会为你们祷告，弟兄姐妹。那请为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们祷告。那想一下那些女人所要经历的事儿，我自己的妻子知道。那瑞牧师们，那还有几个训弟兄，那我想那比洛弟兄在后面，那还有其他许多的牧师 Teddy， 那在后面的年轻的传道人，那其他许多人在这里，我们祈求神的祝福。从神的会来这里的一位年轻的弟兄，那我们今天下午要去见他，我们祈求祝福降在他身上。我相信是传福音的什么弟兄，那你叫什么名字？沃德弟兄。那摩根弟兄，很高兴你们都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向主低头，那有一位谦卑的小弟兄站在会堂的后面。那我知道拉着一辆小火车走遍全国，我们许多人听的是先知约翰，我们这附近叫的约翰弟兄。那我一直尊重这人，但那天我上去拜访我的一些朋友，这是塞德斯堡的吉米奥尼尔弟兄和姐妹，是克林弟兄和姐妹的女婿，他们今早在场。那约翰弟兄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告诉我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绅士，他们把他告诉他们的有关他的生平告诉了我，他怎样经历那艰难的试炼，那他的道路很难。那我们今早要请他解散那这群的会众，那请他求神将祝福降在这群会众的身上。约翰弟兄，请你为我们这么做，我们都低着头。约翰弟兄，那请你来祷告解散我们。